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圣名讲道。今天早晨就黑板上的今天晚上呢就黑板上的题目啊，跟在座的弟兄姐妹共同学习啊有关疾病的道理。我们知道人生在世会遇到很多的患难，那么生病呢就是患难当中的一种。外邦人生病就不奇怪，我们常常把患难当成罪的一种咒诅或者是报应。但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也会生病呢？我们基督徒是在主里面的人，主耶稣不是说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吗？为什么选民也会有疾病呢？当年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呢，神曾经对他们有一个应许。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请大家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的下半节到二十六节，请大家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的后半节到二十六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感谢主。在这里面，神给他的选民呢，有一个极其美好的应许。当然，这个应许是带条件的。只要神的选民留心听他的话，遵守他一切的一切的诫命，那么神呢就不将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他选民的身上。也就是说，外邦人生病，信徒不会生病。外邦人会有这样那样的怪毛病，信徒不会有。那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信徒要听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哈这个疾病。那么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学习的，为什么信徒会生病，就是因为第一点，就是有的信徒不听神的话，疾病是他犯罪的结果。好，我们来看一个人哈，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请大家看历代志下十六章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啊，奉主耶稣圣名哈。这里讲到这个犹大有一个王叫乌西亚，乌西亚呢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 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好，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个人物哈，就是乌西亚王。这个乌西亚王呢，他是一个曾经啊，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敬畏神，所以呢，神跟他特别的同在。那么在他的统治期间呢，这个犹大国非常的强大啊，特别是他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大。那么周围的国家呢，都臣服在他的面前。这个乌西亚王呢，他既然啊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就啊，这么大的成就，他就很骄傲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行了一件事，这是根据律法的规定，只有祭司才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圣殿里烧香。好，这是祭司才做的。那么乌西亚呢，虽然他的这个地位很尊贵啊，是一个王，但是他做了神不允许他做的事，擅自进入圣殿烧香。好，祭司阻挡他，阻挡不了，他还向祭司发怒。就在他擅自行事的时候，疾病临到了他。好，疾病临到了他。圣经上记载，他的额上忽然就长了大麻风。啊，这个大麻风呢，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哈，这个大麻风，但是呢，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皮肤病。而且呢，他可以感受得到啊，他已经可以感受得到这种疾病的啊这种痛苦，所以他就急速出殿。我们看到乌西亚王这个病啊，他一生都没有好，好，自从他患病以后，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都没有好，就是因为他犯罪得罪神，啊，犯罪得罪神。那么圣经当中呢，无独有偶啊，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都熟。好，我们不去仔细的读了，就是讲到以利沙的徒弟啊，基哈西。好，基哈西啊，他也得了这个皮肤病，很严重的皮肤病啊，圣经上也说是大麻风。好，我们今天看来可能就是白癜风，就是他的手像皮像雪一样的白。那么这个基哈西也是要了不该要的东西，是吧？要了不该要的东西，就是乃曼大元帅。好，这个是一个亚兰国的元帅，他得了大麻风，好，一直都治不好。那么后来呢，就到了以色列国，以利沙先知给他治好了。那么治好了这个病呢，这个乃曼大元帅非常的感动，好，他就送了很多的礼物给以利沙先知，但是以利沙先知都拒绝了。这个基哈西就是以利沙先知的徒弟，他看到这么多的礼物啊，他的心就动了。他说我师父不要，我去要。好，他就编了一个理由啊，好，就向这个乃曼大元帅呢要礼物。结果呢，乃曼大元帅也给了他，是不是？那么当这个以利沙先知呢啊，看到这个基哈西所做的一切，他就问他，基哈西还撒谎啊，还撒谎。后来这个先知说，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都知道。好，以利这个乃曼的病啊，要临到你，还有临到你的子孙，这是一种咒诅。我们看到基哈西是神的仆人啊，好，是神的仆人，但是呢，他却不按照规矩行事，贪心，好，犯罪，娶了他不当娶的物。结果呢，他自己得了这么严重的皮肤病，而且呢，还使他的子孙受到咒诅。啊，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列王纪下》五章的27节，请看《列王纪下》第五章第27节，《列王纪下》 五章二十七节，这是先知给他的咒诅哈，也是代表神哈，奉主耶稣圣名。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基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啊，像雪那样白。我们看到这个啊，这种咒诅，不单是基哈基得到，而且呢，连他的后裔都得到这种病。好，就是因为他犯罪的一种结果啊，犯罪得到的一种咒诅。好，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哈，我们作为啊一般的信徒，还是神的仆人，好，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谨慎我们的行为。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去做。好，我们也不应该去贪心，去贪恋那我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会因此生病，遭到神的咒诅，甚至呢会遗害我们的子孙，遗害我们的子孙。这是疾病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犯罪的结果，就是犯罪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犯罪的结果。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疾病还有什么原因会叫我们生病。第二个原因疾病是为了让我们结束肉体痛苦的生活。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四节的下半节，请看列王记下十三章十四节的下半节，十四节的上半节，我们就读到这就好了。请看列王记下十三章的十四节啊，上半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啊，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我们就来思考这节经文。我们知道以利沙是一个神的先知，而且圣经上对他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的。他借着苏念妇人的口啊，说这个人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好，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他的这个个人的道德品格是毫无指责的，而且呢，他是一个神的灵大大充满的人，他的工作非常的有果效啊，工作非常的有果效，这是一代神的这个伟大的工人。但是圣经上特别的记载，这个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为什么？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我们纵然没有疾病的残磨，我们还是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劳苦。人为什么会痛苦？就是因为人有责任。人有责任。我们不可能没有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自己也许不痛苦，但是他会给别人带来痛苦。那么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快乐，但是他自己却活得很累。人活得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就会产生痛苦。人在这个肉体当中怎么会没有痛苦呢？有的时候说这个疾病啊，箴言书，人肉体有病还能够忍耐，是不是？如果心灵痛苦，谁能够受得了呢？所以说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是很苦的。那么肉体有的时候得了一种病，能够使我们这个灵魂离开肉体，这是神叫我们灵魂离开肉体的一个手段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手段。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病，当你得到这种病，就意味着你的生命可能就要终结了，是不是？比如说癌症如果是你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你就应该考虑你生命终结的事情。 因为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药物啊可以治疗的啊，没有什么医疗的手段能够就治疗的，这就是必死的病啊。所以说呢，这个是解除人肉体这个痛苦的一个手段啊，解除人肉体痛苦的一个手段。好，我们基督徒应该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人的生命。好，我们知道人的灵魂是永恒的。好，人的灵魂在这肉体上未必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好，保罗说我们离开肉体与基督同住，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生病啊，真的一个人如果不生病啊，你很难死哎。啊，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是一个老中医，今年已经100岁了啊，整整100岁了。他真的没有病呢，像老人那些糖尿病啊、高血压都没有。啊，而且呢，100岁啊，看东西不用戴镜子，老花眼也没有。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会死啊？啊，很健康嘛，哈，一般来讲你不什么意外啊，还能活得很长。生病啊，叫我们结束啊，我们在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生命，这是一种手段，这是第二个理由啊，就是神要把我们的灵魂带走。那么第三个原因哈，就是我们生病还不会死啊，有种病啊，生病不会死。那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生病啊，也是为了超，我们讲到好，也是对我们自己信心的一种操练。好，对我们信心的一种操练。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哈。第一个就是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请看约翰福音9章1到3节。好，奉主耶稣圣名读经。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再来看第6节到第7节。耶稣说了这话，将唾沫拖在他脸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脸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好，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啊，一个神迹的发生哈，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因为他相信耶稣的话，他相信耶稣的作为，任凭耶稣用唾沫或泥啊，当然他也不知道是唾沫哈，就是或泥抹在他的脸上，抹在他的眼睛上，他任凭啊，他相信，任凭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最后呢，又听神的话，相信耶稣基督讲的话。耶稣说：“你到希罗亚的池子里去洗一下。”他就按照主耶稣的话去做了，结果呢，他的眼睛就看见了。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疾病呢，他所生的疾病就是对他信心的一种操练。那么借着他的信心，他就看到了神的荣耀。一个跟这个瞎子相同的，好，就是拉撒路的故事。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11章第1节到第4节。约翰福音11章1到4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土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俩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也因此 得荣耀。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拉撒路的生病啊，好，要显出神的荣耀啊，要显出神的荣耀，就是那么神的荣耀要怎么来显出来的呢？啊，怎么要显出来呢？那么他的这个姐姐哈，玛利亚，这个马大，因为耶稣呢在去的时候呢，这个拉撒路最后已经死了啊，已经死了。后来耶稣要去这个叫他从坟墓里出来，那么他的姐姐马大就拦阻啊，就拦阻，他说：“主啊，不要了哈，我的弟弟已经臭了，你不要这样做。”那么主耶稣就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你要信，就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说，这个拉撒路的病也是操练人的信心的一种事件。结果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从死里复活。所以说，那其实神的荣耀怎么来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啊，借着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信徒啊，我们生病好啊，我们生病，有的人被疾病也是残累了很久啊，很久啊。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病啊，不知不觉的就离开了我们。好，我们相信什么？好，不知不觉就离开我们。好，我这次呢碰到陈建林传道哈，陈建林传道今年已经53岁了，好，看起来依然很年轻哈，很强壮。好，我就看他胖了哈，我说建林兄最近好像胖了哈，比较强壮。他说感谢主啊，他说我真的是没什么病。好，他说以前啊胆囊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胆囊炎，那个时候真的很瘦啊，很瘦。但是胆囊炎他就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啊，这个很痛苦啊，会发作。哎，他自己也说，他说这个病也很奇怪，什么时候好了他不知道啊，不知不觉当中这个病就好了啊，不知不觉当中就好了。其实这也是显出神的荣耀来，好，显出神的荣耀来。他没有去治了，好，你说这种病很难治啊，好，也很难治，就这样就好了，不知不觉，所以哎，身体啊就很强壮。好，有的时候神真的医治我们是一种不知不觉当中啊，好，神就医治我们，好，显出他的荣耀来，好，显出神的荣耀来。啊，我们相信主，好，神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好，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好，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我们若信神，就必看到神的荣耀。好，好，你要相信，好，你要相信。好，其实，在教会里头，这些例子啊，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好，非常非常多。像我们教会这个叶素琴姐妹哈。他的那个女儿就是先天性的疝气啊，先天性的疝气。那么其实按照西医的角度来讲，疝气是必须动手术的，因为疝气就是那个腹膜啊，腹膜呀，你有个破洞，这个破洞它不会自动愈合的，啊，你是先天性的一个破洞，你必须要去补。所以说，从医学、从西医的角度，当然中医它有中医的治疗的方法，好，它不是说要一个动手术，但是西医它就说你一定要动手术，不动手术就绝对不可能自动愈合。好，那么以前呢，他妈妈就帮他祷告，那么也不是把这个事情太当回事儿，好，他妈妈很有信心，反正交给主了，也不去管那么多。那么孩子大了，好像女孩也慢慢大了，她一做运动啊，一蹦啊，一什么就肚子就鼓一个大包啊，就疝气。他会跟妈妈讲，哎呀，我肚子有鼓包。他妈说你祷告了，你自己去祷告了。所以大了的时候呢，他孩子就会自己就祷告。直到有一天他孩子告诉他妈妈，哎，妈妈，我这个疝气好嘞，什么时候好的不知道就好了，再怎么蹦再怎么跳不会肚子鼓一个大包了，好了，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就好了。这就是信的人，你就看到了神的荣耀。好，这种先天性的疾病，好，是很难治愈的。好，一般人都要通过手术来治愈。哎，他没有，他就相信神会帮助他。 好，其实我们相信神，神会很奇妙，好，会很奇妙的来帮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些事情啊，根本就不可能哈得到医治，好，都很久了，好，都不能得到医治。哎，但是呢，反正我们就相信神嘛。但是其实人有的时候也是信心很软弱，好，就觉得哎呀，这么久了，肯定不会好了，心里会这样想。从我们人看来，这不会好了。但是呢，神有神的时候，神有神的奇妙的作为。在台湾呢，有一个老弟兄啊，台湾有一个老弟兄，他得什么病呢？他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啊，非常严重的糖尿病，他要吃药。那么由于糖尿病呢，他就引发了很多的这些并发症，他都有糖尿病的并发症。而且那一年他多大年纪呢？78岁。啊，那么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啊，好，过年的时候呢，可能吃的东西啊吃的比较好，啊，吃的比较好。那么他这个就是吃药，好像也没太注意，好，没太注意。结果呢，他就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非常严重的爆发，结果他就昏迷过去了，啊，当时非常的危险。那么结果就到医院里，他在加护病房啊，2月份进去住到6个月。那么其中有好多次他住加护病房，住了4个月的加护病房，其中有好几次，好，医生就下病危了，好，下病危了，说这个不行了。其中有好几次是肺衰竭，好，肺衰竭要用呼吸机，而且呢有好几次都几乎要血透，因为它会引起肾脏的衰竭嘛，肾也衰竭，而且年纪这么大了，78岁了，好，谁也不会相信，包括他的儿女都有心理准备，好，都有心理，只有他一个女儿，神给他一个见证，好，就是给他心里一个确据，就是他父亲会好，但是他不敢说，他说谁也不会相信啊，怎么会好？78岁的人呐，有好几次都肺衰竭、肾衰竭都要血透了，好，他怎么好？他女儿不敢好，但是心里很明显，我父亲会好，就是这样，好，就是突然的一天就完全好了。什么指标都恢复正常，这个见证是写在圣灵月刊上，好，他女儿给他写的见证，而且这个病好了以后，连糖尿病都好了。我说糖尿病根本就不可能好的，对不对？终身吃药，病好了就什么病都好了。医生说奇迹，我们也没办法解释，好，我们也没有办法解释，是啊，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好，神的作为，你相信神。相信神有神的时候，好，就好了，好。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也要相信神。我们把我们的怎么样信神，就是把我们的病交托在神的手中啊。神有神的时候，神有神的办法，好，神有神的时候，神有神的办法。有的时候有一些病，你就觉得根本不可能，好，从我们人看来，但是我们就是交托给神，好，反正不好我们就忍了，好，那么反正不好就反正就在这个病当中嘛，我们就忍耐嘛，好，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啊，患难当中就忍耐啊，这是一种信心啊，好，那么好了，那就是神的荣耀啊，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啊，好，只是这种疾病能够叫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是对我们信心的一种操练。同样，信心还要我们学习一门功课，叫我们认识人的软弱，好，疾病会叫我们认识人的软弱。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2章，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12章7到9节。哥林多后书12章7到9节，奉主耶稣圣名，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好，我们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本性，好，就是当你很好的时候，你就会骄傲，好，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好，觉得很强。好，我们人会觉得很强，特别是如果你身体很强壮的时候，好，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人很会保养啊，好，我天天锻炼啊，啊，我吃的东西比较科学啊，好，就觉得自己啊，就是或者是我就是体质好嘛，啊，我们家遗传的好嘛，好，就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好，啊，但是神有的时候叫我们生病，把我们所夸口的那一切都拿走。把我们夸口的一切拿走。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血气的人在神的面前不可自夸。我们夸口的也当以谁夸口？主夸口。你不要夸口啊，你的遗传，你的遗传很好。你也不要夸口你很会安排饮食，你也不要夸口你的锻炼，好，你自己很会身体的锻炼，跟这些不是有很大关系，不是有很大关系。我们看到很多长寿的人，很多长寿的人，很多的事情都不是科学的逻辑能够解释的。像丘吉尔，他活到八十几岁，好像88岁，抽雪茄，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大烟鬼啊，他也没得肺癌。好，像这个，有一个台湾哈，国民党有一个元老叫吴志辉，可能大家有没有知道？他是这个活到89岁，这个吴志辉呀，是常州人啊，这个非常有名的哈，这个人。那他呢，为什么会这么长寿啊？他最不讲卫生的，这个人不讲卫生啊，他那个指甲哈。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他十几天不洗澡是经常的事儿。好，那个水果他从来不洗的，水果从来不洗的，擦吧擦吧就吃了，他不讲究这些东西。啊，他就是这样的，也不洗澡啊，也不吃，真的这都知道他的，最喜欢在贫民窟跟那些老板跟那些平民在一起，他了解那个民生啊，好，身体很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卫生，洗800遍，好，你一次不洗你就拉肚子，人家没有事儿，89岁活到。所以说很多的事情不是你用常理来出牌的。那我们不要去夸口什么东西，有的时候神就叫我们生病，就在你夸口的事情上跌倒。好，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人的软弱。好，人的软弱，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刚强，好，你很刚强，你生病试试看。好，真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不软弱都得软弱。肉体的软弱会带来心灵的软弱，人一生病啊，就会想七想八了。好，比如说啊，你咳嗽了，你可能就会想你会得肺癌了啊，得肺癌了就要死了啊，你会这样想，人就是这样子，再吐点血更吓人。那有的时候咳嗽久了，这呼吸黏膜破了嘛，破了就会吐血嘛，其实跟癌症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我们自己会想啊，不信呢，在那里吐一次看看，因为我吐过，我知道啊。有一次啊，那个小的时候就吐血了，一下吐那个鲜血，我就觉得我要死了啊，活不长了啊。会这样子啊，一有病呢，你会想七想八的啊，人就是这么软弱啊，人就是这么软弱，叫我们看到，叫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啊，这有神的美意啊，在叫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不要自高啊，叫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自高。所以说，一个很刚强，一个人很骄傲的人，当他生病的时候，他的心就会灰一大半。好，他的那些野心啊，他的那些欲望啊，在这个时候也都没有了。 因为你生病你还谈什么呢？啊，还谈什么呢？连饭都吃不下去的时候你还说些什么呢？啊，连饮食你都没有兴趣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对你有吸引力？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说人就是，所以说神借着疾病叫我们认识到人的本质不过是尘土。人的本质不过是尘土，叫我们在这种人生得意的时候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人的生命不过如此，真的是像雅各说的那样，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一团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借着我们肉体的生命提醒我们生命之脆弱。我们要懂得依靠神，我们要懂得依靠神。我们不断的去送这些老弟兄老姐妹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那个卢启博老弟兄也离开我们，这个昨天早晨六点多他离开我们。我每当送这些非常熟悉非常挚爱的人走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我觉得生命算什么？其实鲁先生一直身体都非常好他身体一直都非常好，我们关系也非常好经常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我自己的心里想我看鲁先生人那么乐观的一个人他这个家境又很好，他也很会保养。我心里想，从我人看来，我想他活九十几岁没问题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活九十几岁没问题。其实谁也想不到，生命是这样脆弱。去年的这个十月份就病倒了。去年的十月份就病倒了。就这样缠绵病榻这么久，九个月的时间。在他最后的几个月，我说句实话，我一直为他祷告，求主耶稣早一点接他走。因为后来的生命就没有什么质量了，整个人几乎在昏迷的状态，都不知道。人家来看他，我几次去看他，他根本就不认识我，都不知道，睁个眼睛瞅瞅你，真的是后来就，本来是一个那么聪慧的一个老人。头脑那么灵活那么清晰的一个人，鲁先生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最后就像小孩一样被那个护工在等着拍他的脸，拜怎么样怎么样，我看得很，真的很，心里很难受。我说主啊，早一点接他走吧，这样的生命没有治疗。所以他能够走了，我觉得是一种解脱。生命就这样，这么软弱。你说以前那么一个活蹦乱跳那么精明的一个人，当疾病临到你的时候，你幼稚的像一个小孩，那个智力还不如两岁的孩子的智力。疾病会把人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人真的是太软弱了，太有限了，太有限了。疾病提醒我们。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想这也是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疾病操练周围其他人的爱心，是对他人爱心的一种操练。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请大家看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看十九节，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九节19节到23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拉撒路的病对财主来说是一个操练，操练他爱心的机会，也是财主得救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这个患病的拉撒路要在财主的门口等待救济呢？这是神给财主的机会，让他有机会得救。所以他人的疾病啊，是对我们爱心的一个操练，是让我们蒙福得救恩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很可惜的，就是这个财主放弃了这个机会。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就是审判的机会，因为你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你也没有机会到神的面前。后来这个拉撒路得救了，但是财主呢却到阴间去受苦。好，有的时候也许哈，我们的亲人，好，我们的亲人生病，其实我就看到鲁先生哈，他生病这么久，我看到他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孝顺，特别是他那个大儿子，特别是他的大儿子是天天的，不是说我们说我们要去照顾一个人一天两天是可以的，9个月的时间天天的。那么在后面呢，他这个后面他就是比较危险嘛，经常是半夜三更医生就打电话给他，好，半夜三更啊，医生打电话他就得去。其实也许当事人很痛苦，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度我来看，我想这是神祝福他的机会。好，这是神祝福他的机会，因为这种孝顺这种爱一定会得到神的纪念。好，这是一种操练啊，是给他的一个机会啊，一个爱心的机会啊。好，因为圣经上说只有爱是永不止息的，只有爱是永恒的。也许我们爱别人很难啊，但是我们爱我们的亲人是很容易的，特别是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孩子，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他们都很好，你的爱也没有机会表达，好，也没有机会表达。特别是好老人呢，啊，父母亲老了，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像我母亲哈，她也是这个糖尿病哈，她身体基本上是生活自理很困难，也是可以了一点点的自理。那我的弟弟哈，就是天天去给他煮饭哈，天天去给他打扫啊，给帮他啊，甚至洗衣服啊，都是我弟弟。我弟弟就他就能够认识，他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机会。好，告诉我的妈妈，我妈妈有的时候也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哈。啊，儿子这样的照顾他，啊，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给他们添麻烦。但是我弟弟就说，他说妈妈你不能这样说，这是你给我的机会，好，给我的机会，对他来讲也是报答亲恩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也说这是神要祝福他的一个机会，好，神祝福他。所以说我们当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啊爱的人，他们生病，你有机会能够照顾他，这是你得神蒙神祝福的一个机会。你不能像那个财主，其实这个病人也是神审判你的一个，好，也是给神审判你的一个借口。如果你没有爱心，好，有的人生病了他觉得是一种厌烦，给他添麻烦了，好，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好，伺候久了他就感觉到还不就是觉得是一种累赘啊，其实这就是将来你受审判的一个证据。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章，请看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 我们看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义人其中有个条件，就是看顾那些生病的人。那么这些罪人呢，为什么会去下地狱呢？也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们不照顾那些生病的人，好，不去照顾他们。所以说神往往叫我们生病啊，好，也成为我们操练别人的一个机会，操练别人的机会。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被操练，有的时候是操练别人。所以说疾病有神的美意，好，有神的美意。所以说身在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是我们不能彻透的。但是我很欣赏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有一个人他的一生都非常优雅的活着，他从来没发过一句的怨言，好，从来没有发过一句的怨言。当一个这个作家问他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你的人生会活得这样的从容，这么淡定？好，无论是你在困境的时候还是在顺境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好，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他怎么讲？他说无论生活给我什么，好，无论生活给我什么，我都照单接受，好，都照单接受。我想我们也是，好，我们的一生当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好，我们所遇到的，好，这所谓的遭遇就是不幸的事情，都是出于神，好，都是出于神，我们就坦然的接受，因为这都有神的美意，好，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平安的时候或者是在患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好，神在我们身上那种美好的作为，好，神的爱，好，神奇妙的旨意，好，我们会更多的去领会，好，更多的领会。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就借着这样的道理，好，跟弟兄姐妹做彼此的勉励，也愿我们弟兄姐妹都从主耶稣那里面得到神所赐的平安，也盼望那些在患难当中、患病当中的弟兄姐妹呢，能够从主那里面得到安慰和帮助，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有更多的爱心，好，去关心帮助那些教会当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好，感谢主。